我们主就从父神手里就接过那个书卷来。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是在宇宙里面只有我们的主配展开那个书卷，然后就发现说这个书卷呢，原来是用七个封条把它封住的。那每一个封条就是我们所说的印，明白？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需要一点的帮助才可以。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在耶利米那个时候，他不是有一天的神叫他去买一块地，他就买了。买了你怎么知道那块地是他买的？那么到时候呢，你知道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所以神叫他买他就买了。那买了以后呢，那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请了圣殿的人来，那么当然就写了地契。不过这个地契呢，很明显的是用封条把它封起来的，然后呢就放在瓦器里面。为什么放在瓦器里面呢？因为万一不小心他们一火来把圣殿烧了，或把所有的文库烧了，那怎么办？这些东西就没有了。所以当时的文件呢都是放在瓦器里面。好了，耶利米买了一块地，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啊，你不是告诉别人说70年以后我们会回来吗？好了，你相不相信你所讲的话？如果你光是讲讲70年以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了，那么好，这个预言是你说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这个预言是你说的，现在你要行出来，你相不相信这个预言？你相不相信这预言就决定你在哪里，你决定于你敢不敢买这块地。因为到时候你看见兵荒马乱一直卖地的时候，没有人在买地的，所以如果买地的话，就证明什么？证明神的话不会落空。证明什么意思？证明70年以后我虽然不能回来了，但是我的子孙回来，他就要拿着的地契，他就能说这个地是他的，明白吗？所以为着要证明给大家看这块地是耶利米买的，所以耶利米一定要有个地契，然后地契上面有一个封条把它印好的。那这个封条是怎么封的呢？是这样子，封条原来是个绳子，这个绳子把这个书卷包好了以后，那最后要打个结，对不对？你这个封条打个结，那么打结的时候呢，他们就把那个时候的粘土，在地上粘土，刚好在太阳晒底下还没有干以前呢，他们就把他们的名字就盖在上面，所以耶利米的名字就盖在那个印上面。那个印到底有多大呢？印就像纽扣那么大，就像纽扣那么大。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根据后来考古学找出来的，你看都是像纽扣那么大。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了，那现在如果你要把地契封起来的话，那么你就要用个绳子，然后呢最后你看见打一个结，打在什么地方呢？就打在那印子上面。那么印呢，因为刚刚是印打上去，而且是摆在太阳底下晒，没有多它就干了，干了以后呢，你看见就打不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很清楚的，你把它放在瓦器里面，70年以后耶利米也许已经不在了，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子孙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你要问说谁花了17时刻呢，对不对？所以只有耶利米，也就耶利米的子孙配展开那个书卷。同样的一个原则，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呢他升到天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根据诗篇第二篇，神是把全地的地契给了他，那么他当初是一定花了钱买了那块地，那一定是17时刻勒的，那一点都没有错。主耶稣在14号那一天为我们钉十字架，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这不是17时刻勒吗？所以我们的主是用他的命就买了整块这块地。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说这一书卷就代表什么？代表神所给基督给弥赛亚的一个地契。那现在问题就是， 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问说谁付了十七时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只有犹大的选择，神的羔羊，他配展开那个书卷。所以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个登基大典上，当我们的主要登上宝座的时候，他从父神那里就得了这个地契，然后呢，只有他配展开那个书卷。所以如果他揭开第一个印什么意思呢？就把第一个封条就打开了。那封条打开什么意思呢？起码你就知道里面有一个部分的启示，你就看清楚了。那既然这是地契，很清楚就告诉我们，当你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我们的神是让地极来做基督的田产。所以虽然整个地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他们是非法，他们是篡夺基督的王位的。所以每一次一揭开七印，一揭开一个印，又揭开一个印，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当这些事情发生，同时宣告一件事：全地虽然握在恶者的手下，但是撒旦得着这块地是非法的。所以只有我们的神把这个地产产业全部给了基督，所以他才是掌管万有的。所以明白了，每次揭开一个印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谁是掌权，谁是合法的拥有者，谁是合法的继承者。虽然今天撒旦可以猖狂，但是不要忘记，慢慢圣灵就要借着基督和他的教会，就要把失去的领主一样一样的就把他们收复回来了。所以现在你看见第一个印一揭开，四匹马就出去了，然后第二个一揭开，有世界大事发生，然后又有大事发生，又有大事发生。所以当你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注意到，只要天上一揭开那个印，一宣告说你看见撒旦是非法的拥有这块地，然后地上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好了，为着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就留在这里就读启示录。不，我们只是对于圣经中关于末日的启示，我们做个大概的认识就可以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只要天上揭开第一个印，下面一定有大事发生。然后第二件大事，第三件大事，第四件大事。所以很清楚，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第一个印是从主升天开始，到了第七个印，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到现在为止，主已经升天两千年了。这两千年很多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像圣经里所预告的。但是每一个地上所发生的事都有一个属灵意义在那里，那就是印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没有一件事在地上发生是偶然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911的事情是偶然发生，没有这件事。只要地上有重大的事情发生，天上一定有那个解释的。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从第一个印到了第二个印，到了第三个印，到了第四个印，慢慢你发现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五个印，没有多久我们几乎已经到了第六个印。因为你看看第五个印给我们看全球性的大逼迫，你看见 ISIS 就斩首了21个这个谁呀、就是埃及的基督徒。所以时候将到，等到真的这个世界上充满恐怖阴影的时候，请大家记得，那个基督徒受逼迫是全球性的。所以这就是第五个印告诉我们的。到了第六个印的时候，你看见天上天象就起了变化了，然后你看见海岛就移动了， 那果然，你还记不记得在南亚海啸的时候，苏门答腊这个岛就移动了35公尺。所以很清楚，今天天象有了变化，今天慢慢的地上有很多的温度慢慢升高了，因为升高的缘故，所以你看北极的冰啊，北极和南极的冰慢慢就开始融化了，你慢慢世界就有许多的灾难，有很多地方是我们做梦没有想到的。本来呢，在北极那个寒流啊，只是在就是被集中在上面，它不可能往别的地方跑，因为转来转去它那个涡流就是在那个里面转来转，就这样。但是很稀奇啊，什么时候这个整个的地球的影响不光是不寻常的时候，你就发现说那个涡流慢慢慢慢就往外扩散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曾有一度在北美在美很多地方都是非常非常寒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主要回来到了第六个印的时候，那很明显的天下就起了变化，然后满月变红像雪。那么大家还记得吗？2014年、2015年连着两年有四轮的雪月，而这四轮的雪月刚好是发生在犹太人过节的时候，他们的逾越节和他们的祝棚节。2014年是如此，2015年也是如此。所以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满月变红像雪。所以这都是第六个印告诉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大概在第四个印、第五个印、第六个印的中间。第四个印告诉我们说，四个人有一个人要倒下。现在医生告诉我们说，每三个人有一个人要得癌症，不一定为了癌症而死。所以你想想看，再加上 Zika， 再加上许许多多的苦难，现在很清楚的，我们到一个时候，你看着每四个人有一个要倒下的，这不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预言吗？所以很清楚的，从第一个印到第七个印，就证明有几件大事要发生。所以现在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启示录的话，我们大概到了快到第六个印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第七个印就证明我们的主就要回来了。所以从第一个印到第七个印，就给我们看见从主升天到主回来有七件大事要发生的，而每一次大事发生的时候，天上都有个解释。所以不要弄错了，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地上是有大事发生，但天上一定有那个解释的。所以每一次你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那这样我们读圣经对我们才有帮助。好了，那么等到你真的要明白第七个印的时候，你仔细去读那个启示录啊，你明明要明白第七个印发生什么事，结果你就发现七个印，第七个印里面有七个号。那么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第七个印有大事要发生。那这许多大事呢，又有几件的小事，每个小事呢是用一个号来代表的，清楚吗？所以呢，现在很清楚，第七个印里面有七个号，所以每个号也代表将来所要发生的事。